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个节目我们已经看到创世纪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二节，今日我们会由第十三节开始看。当我们看完挪亚和洪水的事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做一个总复习。所以如果你在这几个节目里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收听的时候作一个总的温习，重温一下这几章的教导。好，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经过261日，所以洪水泛滥的时期一共是371日，超过一年，亦都即是圣经所讲的是一致的。圣经说洪水是宇宙性的，不是好像一个泳池这样的，实际上是超过那个地方那个情况很多很多。现在有一些的发现足以证明洪水这一回事，我要跟大家介绍薛里博士的观点。他认为洪水是宇宙性的，洪水曾经淹没整个地球。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有关长毛象的发现，这些大象的尸体发现在西伯利亚冻原结冰的泥土里面，他们的范围横跨了亚洲大陆和阿拉斯加北部还有加拿大。这些长毛象的尸体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是一群一群地分布在较为高的地土里面，而不是陷在沼泽的里面。他们的数目超过几千只。薛里博士说，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这些长毛象是被浸死的，如果他们陷在那里的话，他们应该是饿死。越向北走就发觉越多长毛象，直到北极圈的白海的一些岛屿的上面，在那里的泥土都是这些象的骨头，还有剑齿虎、麋鹿、麝香牛和树干，以及一些在泥土里面和树木混杂在一起。今日这些地区我们已经见不到长的树木，长树木的地方最靠近的地方亦都在数千里之外。这些巨大的长毛象不是吃现在生在这个地区里面的细小的植物，而是这些植物一年里面只是生长3个月，而且面积又小。如果这样讲的话，那道地方的植物只可以供应他们1个月的生存需要。在长毛象肚里面的食物全部都是松树、山楂树的枝子，他们是活活地被埋在湿润的泥土里面，然后他们和泥土突然间被结冰，一直就未解冻过。从他们的尸体看起上来，他们没有腐烂到，是完整无缺的。近这千几年曾经有人在伦敦的码头上面售卖这些大象的象牙，自然历史博物馆向伦敦码头的象牙商买了一只长毛象的头和它的牙，这个头还是完全新鲜的，上面还布满着它本身的毛。假如你怀疑洪水究竟有没有影响全个世界的话，那这些证据就足以说服你了。创世纪第八章十八十九节这样讲，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神而家要同挪亚立约了。我们进入下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神和挪亚立约，也就等于和今日的所有人类去立约。第八章二十节这样讲，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挪亚拿七对洁净的和两对不洁净的动物进入方舟啊？他现在就是拿那七对洁净的动物来献祭了。挪亚出了方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做一座坛，然后向神去献祭。他献的是燔祭，而那个燔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献这个祭那是基于神的悦纳，以及他承认他是神而去赞美他。毫无疑问，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因为挪亚所做的其中一件事令神感到喜悦。第八章二十一节这样讲，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坐地，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你应该将这件事写低，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是怎样，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怀着恶念呢？今日这个社会，我们看到青少年非常之叛逆，也都留意到他们走的方向，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从年幼开始，人的每一个思念都是邪恶的，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我曾经探访过一间医院，虽然病床里面有些帘是隔开了，但是仍然可以听到旁边那个病人和他的丈夫的交谈，他们好像在那里互相较量，看看谁能够胜过对方。我从来未听见过金丝族神的谈话，人的确从小开始就怀着恶念，这句说话是几咁正确，多年来仍够咁正确。创世纪第八章22节这样讲，地还存留的时候，加息、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有人这样讲，洪水泛滥的范围的广泛使到地球都倾斜了。你知不知道地球的轴心不是垂直的，可以讲是有少少离心的了。我们在地球上面旋转的中心和磁场的中心是有些差别的。不少人认为地球的轴心曾经发生过一些事，而洪水事件就是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因为地球这样转动，所以形成一年有四季。地球的旋转就好像陀螺这样慢慢摇晃摇晃这样。你细个的时候可能都玩过陀螺啦。陀螺会渐渐转得越来越慢，而且变得有一些倾斜添。今日的地球就是这样的样子，因此亦都形成了四季。洪水之前，人已经学习了三个 R 的功课。第一个 R 就是 rebellion, 悖逆，人公然悖逆神。第二个 R 是 revelation, 是启示，人拒绝神的启示，他们不接受挪亚的见证。第三个 R 是 repentance, 悔改，人完全拒绝悔改，不归向神，人拒绝接受神所预备的避难所。120年以来，没有一个人去听挪亚的劝告而悔改，这个就是三个 R 的功课。人公然悖逆神，人拒绝神的启示，人不悔改，不归向神。现在挪亚出了方舟，他站在一个很特殊的地位的上面，他成为人类的元首，好像过去亚当的地位一样。圣经说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但是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是因为我们都在挪亚里面有相关联。从某个含义来讲，挪亚是今日人类的始祖。好了，看完第八章之后，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很难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革命性的开始。人类良知的时代已经过去，神让政府来管理人类，即要人自己管理自己。在神和挪亚立约的里面，我们稍微看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事。我们要记住，神和挪亚立约 是同样同你同我立约，亦都是同全人类立约。在第九章一节这样讲，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遍满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很丰富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洪水之前曾经有一个文明存在，现在洪水过了，又有另外一个文明，是神吩咐亚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我们推测在亚当之前又有活物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好显然他们属于一些属神的活物。好了，如果再多讲，这个就纯粹是我的猜测了。请你留意，神吩咐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也就是说使人繁衍起来。你要记住，这个命令是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赐下来的。今日我们面对一个人口爆炸的时代，到处都是人口过剩，这样就很危险了。但是挪亚当时的地位特殊，他和他的家庭是世界仅有的人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坐车翻工，前前后后都是车，哇，交通好挤塞哦。但是一年之后，条街冷冷清清，一架车都见不到，只得你一个人。那些交通灯恐怕都不再需要了，是不是？因为只有你在街上面行走。这个对我们来讲会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是不是？这个就是挪亚当时的经验了。创世纪第九章第二节这么讲，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神和挪亚所立的约第二方面是关系到人的保护和人管理动物世界。我相信在这章之前呢，人和动物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很明显以前的人是不食肉的，所以动物都是很纯良的，人不会吃它的宠物。请你记住，洪水来到的时候，那些动物是自己去到挪亚那里的，他们不需要怕挪亚。现在的动物怕了人类，不过人要负责管理动物世界。人对待动物世界又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人尝试去消灭很多的动物。如果美国政府不介入的话，这样夏威夷群岛附近的鲸鱼可能就是因人类想要赚多些钱而被屠杀清光。而美国西部的水牛本来就是一大群一大群这样的，但是他们都被人杀晒了。今日我们应该为保护动物和鸟类为他们设立避难所，我们最好能够这样做。非洲的动物也都渐渐被赶尽杀绝了，人确实是很残暴的生物，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动物被人类杀害的政府。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这样讲，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现在神就给人新的食物，在洪水之前神赐给人绿色的大地和植物作为食物，现在神就告诉挪亚他们可以吃动物了。今日有一啲飲食时尚嘅一族，佢哋就将呢一种飲食嘅方式成为佢个人嘅宗教。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女士，佢系食素嘅，素食成为佢嘅宗教嘅一部分。我话俾佢听，呢啲吸血鬼都系素食者。佢听咗之后好兴奋，认为呢一啲咧可以坚持我哋咧继续系素食者嘅有力证据。佢立刻吩咐佢嘅助手将我呢段说话录低添。但系我谂。他后来一定叫他的助手将这段说话将他洗了他，因为我告诉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在意，因为在洪水的时候被毁灭的都是素食者，如果节食能够改善他们的行为的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洪水毁灭了。我们看到神准许人类食肉，但是神禁止人食血。第九章第四节这么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动物的血一定要先完全排出，因为血代表生命，将血排出就是表明既然那只动物是要被杀的，这样我们就用一种怜悯的方法去宰杀动物，而不是毫无怜率地延长它死亡的时间。虽然 打猎是一种相当有挑战性的活动，但是我不主张滥杀小动物。万一我们去打猎的时候没有将小动物杀死，而是看着它受着伤这样离开，那是几咁可怜的呢？神话如果你们要吃动物的话，麻烦你们就不可以将它们同血一起吃。动物的血一定要排出，而且不能够残害它们，必须要用一种怜悯的方式去杀它们。第九章第五节咁讲，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这句说话其实好有趣，但是对于那些不是居住在边疆的人来讲，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了。有些动物好像臭鼬鼠啊，或者其他的老鼠那样，可能呢带有疯狗症的病菌或者病毒，这样他们对人类是造成很大的伤害的。现在我们要看到神和挪亚立约的最后一句，亦都是最令人惊讶的一句。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人类的管理和安全订立了一个原则，他给予政府权力去判处人死刑。按照神和人所立的这条新的约，人要生养众多，要去保护和管理动物，神亦都赐给人新的食物，并且禁止人类吃那些带血的肉。现在神颁布有关于管治的原则，就是死刑的基本原则。我要跟你说，今日世人的态度已经远离了圣经的教导，令到人感到非常吃惊。一般的人已经不按照圣经而去行事，可以说完全忽略了神的话。所以我们发觉很多的法官、律师、政治家都想废除死刑。在很多的案件里面，他们的确是成功了。比如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可能有一天真的会完全废除死刑。同时间，我却发现罪恶率在不断地上升，而且越来越令人发指的罪行亦都增加了。提供我们这个节目的麦基博士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这方面的小册子，书名叫做《死刑合乎基督教吗》？他认为死刑是合乎圣经的，死刑就是政府管治人民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这样政府是有权去对他执行死刑的。为什么呢？神是这样规定，是因为他要保护人的性命。今日不理你在家里面或者在街上面，我们的生命都不是那么安全的了。我知道有不少的官员否定这个情况，但是从我们对死刑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事实就是这样。一个罪犯如果他知道他杀死了人之后自己都要赔上自己的命的话，这样他在行动之前一定会认真考虑。今天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管制枪械，这个在美国社会里面特别受到关注。其实问题不是在于手里面有没有枪，而是在于人的内心。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是一条律法，我们最好回到去法令的传书的上面，这样那些令人伤感的事就可以删除了。全人类已经朝向了人类政府管理的这个方面，所以人类政府管治的基础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这样世界上的政府来讲，这条法律始终没有改变到。在第九章第七节这样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在这节经文重复了第一节的指令，就是要生养众多。九章八到十节这样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的一切活物都包含在这个约里面。以赛亚讲过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一日狮子和绵羊要一起躺卧，他们不会再互相伤害对方。在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书信里面，亦都提到这些一切受造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约是神和挪亚以及所有活物所立的， 这个约是要一直持续到神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为止。所以这个是为挪亚的后裔和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所立的约。第九章第十一节这么讲，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者地。这个是神的应许，他的目的就是说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但是神下一次是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彼得后书第三章就提到这件事了。我们从下面几节的经文可以看到这个约的全貌。我认为这个约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只可以这样讲，它象征一种圣礼。这个约之所以有这样属灵的意义，是因为神给了它一个可见的记号，而且还附带了其他的应许在里面。九章十二十三节这样讲，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彩虹或多或少是一种圣礼，这个就是立约的记号。九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样讲，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种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请你留意神话，我看见就要纪念，神不是说你看见，他是说我看见。神要看到那里就是彩虹，是因为那里彩虹就成为神和地上各样有血的活物之间的一个永远的约。所以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想起神这句说话，你应该得到鼓舞。第九章第十七节这么讲，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个就是神的约，他不单单和挪亚立约，也都是和地上一切有血的活物所立的约。我要指出，彩虹可以称为一种圣礼，因为圣礼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而且是附有一些应许的。逾越节的筵席、铜蛇、基甸的羊毛，还有今天我们进行的洗礼和主的圣餐，这些都是同一类的记号。德国神学家朗格博士这么讲，神恩典的目光和信心的眼睛在圣礼上面相遇。当人类看到彩虹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信心捉住这个记号所带来的应许。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记号是代表什么的呢，我们就得到什么。信心本身是没有应许的，记号本身也都没有保证的。但是话语和记号互相配搭，神就赐下一个应许，并且附上一个记号。现在彩虹成为神给挪亚的坛的一个的回应，神似乎是对他说，我会纪念，我会看见他的。有位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坐飞机飞到另外一个地方，途中经过一场风暴的时候，飞机在高空飞行，阳光却是普照，忽然他看到一道彩虹环绕着飞机形成一个圆圈。我想神平时应该大概是这样看彩虹的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会继续再看挪亚和洪水的事迹，并且会进入研读挪亚的家谱，请你不要错过。有问题记住同我联络啊。好了，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次再见啦，愿神祝福你。